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间上市第一日就暴升 470%， 市值立即砌低宇宙第一大行的晶片巨头。究竟这是科技崛起的曙光，抑或是12万亿造心大跃进催生出来的超级泡沫呢？当光刻机国家队的真实底牌被揭穿，当明星 AI 公司内部的绝望录音意外流出，中国引以为傲的国产演算力这块遮丑布被无情扯低。我们就拨开这场资本狂欢的迷雾，带你看清楚究竟是哪个真正碾死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脉。7月27号，中国 A 股市场发生了一件令无数股民热血沸腾的大事。中国存储晶片制造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股价直接飙升了大约 470%。 这只股票的开市价冲到上人民币49.5，远远高过8.66的发行价，最后收市定价在49元，就直接将长鑫科技的市值推高到超过4800亿美元。话咁快就变咗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最高嘅公司。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工商银行大约3850亿美元嘅市值。一间成立冇几耐嘅科技公司，市值竟然将宇宙第一大行都砌低。呢一场资本嘅狂欢入面，有人高叫中国晶片嘅春天嚟到啦，有人以为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不过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这一场创造财富神话和科技大跃进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习近平的一场豪赌和无数被当成代价的普通人。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锁不单止没有放松，反而越收越紧。咁真係因为美国怕中共崛起咩？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中共科技国家队嘅背后阻碍中国科技发展嘅真正毒瘤到底係乜嘢。我哋先顺住长鑫科技股价暴升呢一个话题讲落去。长鑫科技之前已经完成咗今年亚洲最大規模嘅首次公开招股。两个星期前它的估值就已经超过850亿美元，在全球市场波动、近期科技股又被人疯狂抛售的大背景底下，它竟然可以交出这么省镜的开局。现在美股圈子入面流传着一段充满讽刺意味的说话，买了少少 SpaceX 中国回收火箭就成功研发出来，低位吸纳少少存储股，长鑫一上市就吸市场的血，梭哈晶片和光刻机就即刻爆出说国产要整到出来。有分析就指出，近期国际股市的存储行业大跌，光刻机和 AI 相关的股票全部都跌紧，好似闪迪之前升了 858%， 西部数据升了超过7倍，这些公司的股价回落下挫，其实只是正常的市场规律。至于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虽然话就话有突破，不过同马斯克的 SpaceX 相比，简直是差成108,000里。长鑫科技背后其实是习近平近年来大力推崇的所谓合肥模式。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南海的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他投入重金将大量的国家资金投放到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领域，赌中国经济能够转型为高科技强国。中共政府甚至还大举补贴支持电池、无人机乃至飞行汽车制造商。截至2024年底，中共已经通过政府、印度基金等2000多个国家支持的投资工具，投入了大约12万亿人民币。长鑫储存被认为是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这间公司是2016年 由政府一起创办，是很典型的合肥模式产物。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在战略科技公司的早期阶段直至出钱入股做合伙人。长鑫现在是合肥市大力支持的大企业，政府的持股量高达 36%， 而且整个项目足足搞了10年。股价暴升，表面上看合肥政府好像发了达，不过实际上这笔巨额的账面财富面临着一个致命的紧箍咒，就是合肥政府在3年之内不准出售这只股票。正所谓远水救不到近火，3年之后这只股票还值多少钱，真是哪个都估不到。有网民就说，破产的长春，去畔的合肥，这两个省这两日会很红。长春几乎赤裸裸话俾全世界知，这个以前的满洲国首都被共产党搞到破产。而合肥虽然突然之间账面暴富，只不过是因为10年前当地国资委投资了长鑫科技，所以千祈咪高兴得咁早，因为要等3年之后才可以减持股票。最讽刺的是，当初拍板开长鑫这个项目的前合肥市委书记吴全荣，最后因为贪污受贿1亿2700万人民币，已经被判无期徒刑。对于普通散户和内部员工来讲，这个发达美梦醒得更快。今年炒存储股，实质上炒的是存储商品的价格预期。商品价格怎可能会永远维持在高位？一旦扩产或者需求减少，价格马上就会冧。现在 A 股存储企业的泡沫已经大到随时会爆。在 X 平台还传着一个很夸张的网民爆料，有人喊晒口话天冧落嚟啦，寻日先至笑笑口，以为自己变咗亿万富翁，今日一查内幕先至知道原来乜嘢都冇晒。听讲安徽有几间持有长鑫科技原始股嘅公司呢两日打算去查账，先至震惊发现，本来存储喺公司入面嘅原始股票一早就俾人喺私底下转让咗。权贵资本早就套现离场，留低的只是一班被绑死的散户。除了存储晶片，中共在光刻机领域也都是动作频频，想打破美国的封锁。路透社最新披露，一间成立了不够3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开始量产自己研发的浸润式 DUV 光刻机。据官方公开资料，这间叫做上海外成立的公司在2023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高达70亿人民币。它背后的金主是上海电器控股集团和上海国际信托旗下的企业，清一色都是国资背景。这件事背后实在疑点多多，一间成立不够3年的企业为什么一出手就可以拿到70亿？为什么连个官方网站都没有？为什么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信息，竟然能够承担中国最敏感最重要的国家级科技工程？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有消息人士爆料，外成立根本不是一间普通公司，而是专门为了突破美国科技封锁而成立的国家队。它基本上是将全中国最顶尖的光刻机研发力量全部夹在一起，包括上海微电子装备的相关人才和光刻机新创公司与亮星的研发团队。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资源整合平台，将原本分散在不同企业科研机构的人才、资金和科技夹硬缝合在一起去集中冲刺。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共近年来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极权发展逻辑。问题是，科学规律又怎会是靠一两道行政命令就可以打破到的？按照中共自己的剧本，这间结集了全中国资历的公司今年大概只能够做到5部光刻机左右，去到2027年就希望可以提升到大约20部。我们横向对比一下， 荷兰的行业巨头 ASML 一年产量就是131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98.7%。 中共在这个领域想夹硬实现由0到1的突破，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国产的光刻机根本做不到大规模产量。在晶片这种极度讲求良率和规模效应的产业入面，没办法量产的设备顶笼只是实验室入面一件好贵的玩具，根本就撑不起整条产业链，做到他们讲的独立自主。如果说光刻机是硬件上的痛点，那人工智能大模型就肯定是软件和演算力方面的战场。最近中国明星 AI 企业 DeepSeek 就被推到去风头火势。根据金融时报7月14号的报道， DeepSeek 在今年6月才刚刚完成了第一轮融资，融资总额高达500亿人民币，大约是74亿美元，融资之后的估值达到惊人的500亿美元，大约是3380亿人民币。这间公司的背景可谓极其豪华，在第一轮的融资，创办人梁文峰个人就出资200亿人民币，腾讯控股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分别出资100亿和50亿，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京东、网易和 IDG 资本各出资30亿，就连国家人工智慧产业投资基金亦都落场出资了10亿。而只是过了几个星期， DeepSeek 就启动第二轮融资谈判，如果达成的话，估值将会飙升到大约710亿美元，大约是4800亿人民币，比第一轮大幅上升 37%。 彭博社甚至披露 DeepSeek 已经开始筹备首次公开招股，最快在今年就提交申请。但是看着这些天文数字，好多人还以为中国的 AI 已经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怎知网上流出的一段梁文峰在投资者交流会的讲话录音，就将残酷的真实摊开在大家面前。在这段录音入面，梁文峰罕见地向班投资者和盘托出，老老实实承认对比美国同行，中国的 AI 公司目前只能够训练出世十倍的模型。梁文峰透露， DeepSeek 目前手上只有大约20000张相当于辉达 NVIDIA H 系列的等效演算力晶片，而且大部分还在这一两个月才很不容易到货。他说得很白，以目前这么可怜的演算力规模，公司根本没可能训练到和美国同行同一个级数的顶尖大模型。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在最大的模型上高，我们其实是训练不起，我们就算将500亿全部洗晒，其实都训练不起，就算真的被你夹硬砌到出来，根本都用不起。他给了一组绝望的数据比较，这个业界最大模型的参数启动规模大约是800亿级，而中国目前最大模型只是在几十亿级，两者之间足足差了10倍。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梁文峰对被官方捧上天号称国产替代的晶片华为升腾950的真实评价。华为官方在7月17号首度公开展示了由1024张卡组成的升腾950超节点，当时中银证券用出了份报告吹嘘它的性能表现达到辉达 NVIDIA 同级，配备144张卡的 NVL144 系统总演算力的 6.7 倍。不过梁文峰在内部是怎么说的呢？他说4张华为950晶片只能够勉强顶替一张 NVIDIA GB300， 而且技术落后2年。他强调华为今年底推出的产品950超节点只是相当于 NVIDIA 2年前的旧货 GB200。 不单止性能打晒折扣，产能更加是致命伤。梁文峰还提到，现在华为的供应产能低到可怜， 顶多只能够俾到佢哋大约16000张卡嘅产能，同互联网大厂 UD 就话要10几万张卡嘅需求相比差好远。而且呢16000张华为950换算起嚟，其实只系相当于4000张 Nvidia 嘅 B 系列卡。呢一个数量实在太细，根本冇乜嘢实质意义。既然国产晶片靠唔住，咁呢一班 AI 公司靠乜嘢生存呢？答案好简单，就系走私同埋偷买。梁文峰喺录音入面完全冇掩饰，直接话：对我哋嚟讲，我哋可以买一啲唔合规格嘅卡。所谓嘅唔合规格，其实就系俾美国禁运嘅高端晶片。实际上，中国 AI 公司为咗保住条命，而家正喺度疯狂偷买美国晶片。就喺今年三月，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嘅全球伺服器巨头超微 Supermicro 嘅华裔共同创办人廖益贤同埋台湾中间人孙廷伟一齐被美国拘捕，罪名就系盗卖晶片俾中共。到咗今年六月，台湾显示卡大厂青云科技都被大举搜查，连高层同埋业务人员都被收押。咁先至系中国 AI 产业嘅真正底牌，表面上估值千亿，吹到天下无敌，私底下其实只能够靠走私演算力晶片嚟吊命。讲到呢一度，我哋必须要退一步，由宏观嘅大局去睇下呢一切到底系为咗乜嘢。中共嘅官方媒体日日喺电视度控诉，话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又话西方喺科技上搞所谓嘅小院高墙嘅核心科技封锁圈，系为咗阻住中国人民过好日子。不过事实又系咪真系咁样？咁绝对系中共彻头彻尾嘅大话。我哋回想下，喺过去20-30年入面，当中国表现出愿意融入世界贸易管理体系，愿意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世界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西方不单止向中国开放了这么大的市场，更加是毫无保留地向中国输出了海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今日中国引以为傲的互联网产业、制造业根基，哪一样不是吸收了西方技术和开源的成果才可以发展得到？这样为什么今日美国要不遗余力在晶片、AI、量子计算这些尖端领域彻底封锁中共？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将自己彻底摆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他们只是想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巩固国内的极权统治，建立无处不在的数码监控网来压迫本国百姓，还想用科技窃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掟弯爬头去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还妄想去统治世界。科技本身是没有价值观的，不过手握科技的政权就有。一把好利的手术刀在一个守规矩的医生手上是救死扶伤的工具，不过如果落入一个毫无底线、日日喺度大嗌要摧毁现有秩序嘅暴徒手上，咁就系一件极度危险嘅空气。美国同埋自由世界惊嘅，从来都唔系中国人嘅聪明才智，更加唔系惊中国变得繁荣富强。佢哋真正忌惮同埋一定要打击嘅，系中共呢一个极权体制利用高科技去恶搞嘅能力。好似你喺自己屋企装晒镜头监控屋企人，又走去隔离邻舍挖墙脚偷嘢，仲要日日喺日记嗰度写低点样取代村长称霸全村。咁村入面嘅人又点可能会将最先进嘅打猎工具卖俾你？大家谂下，如果中国冇咗中共政府，冇咗共产党，中国人民自动融入世界嘅普世价值，尊重知识产权，遵守世界秩序，拥抱自由民主，美国同埋西方仲会有任何理由喺科技上封锁中国吗？完全冇。世界上有咁多发达国家， 新兴经济体，美国有封锁过日本和台湾的科技吗？有封锁过南韩的半导体吗？有封锁过欧洲的 AI 研发吗？通通都没有。所以结论非常清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中国科技发展面对最大的障碍，真正的毒瘤其实就是共产党和他的专制极权统治本身，是中共统治者对权力的病态痴迷，对普世价值的极度仇恨，夹硬亲手捻断了中国科技和世界接轨的命脉。他们用14亿中国人的前途命运来做人质，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创新潜力，就只是为了满足一党一己的政治私欲。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真正的科技创新只能够在思想自由、资讯流通、法治健全的土壤入面孕育出来。靠举国体制打强心针，靠一砖一拍后尾枕就几万亿咁大洒金钱，靠在海外偷偷摸摸走私几张显示卡，或者可以制造到短期的股市泡沫，或者可以堆砌到几个比领导体的回报工程，但是绝对堆砌不出一个引领人类未来的科技帝国。中共的科技幻梦起在沙堆上高，当场因科技的韭菜面对得返一半股价的股票欲哭无泪那阵，当光刻机国家队面对做不到量产的绝境一筹莫展那阵，当 DeepSeek 的创办人对着空空如也的机房好无奈地承认训练不起模型那阵，这个极权体制的底牌就已经被人看穿了，抛弃了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为敌。中共那座望落好似坚不可摧的数码长城，到底仲可以撑得几耐？这个演算力决定国运的时代，一个连真相都要封锁的政权，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无情淘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